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新闻时事节目，今天的新闻题目是
神韵为新的一年带来光明和希望。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神韵为新的一年带来光明和希望。明慧记者李若云综合报道。2017年新年伊始，神韵艺术团的五个团同步在美国西部加州旧金山、中部德州休斯顿、东部佛罗里达州以及加拿大等城市巡回演出，各地演出满场爆满的捷报频传，而且获得各界名流精英的高度赞誉。有的观众表示，神韵令人感到生命的美好，为新的一年带来光明与希望。前加州参议员说，神韵是对世界的特殊贡献，指引未来。2017年1月8日下午，神韵纽约艺术团在旧金山歌剧院上演的第九场演出，在满场观众的掌声下落下帷幕。前加州参议员、前圣马刁县高等法院法官 Quinton Cope 观看了演出后说，神韵展现了很深的精神内涵，通过节目呈现给了观众，同时展现的还有中国的历史、伟大的文化和善良的民众。他说，神韵是对世界的特殊贡献，对每个国家、每一个人、每一个民族的特殊贡献。所有的民族都有一个开始，要了解世界，了解人类，我们为何存在，我们的未来在哪儿。神韵通过艺术、音乐和舞蹈的形式告诉了我们。2016年北卡州议员参选人、乔治亚州伯克利湖市前任市长玛格丽特·库克观看了2016年12月30日神韵艺术团在北卡州夏洛特的演出后表示，神韵是世界第一秀，确实名不虚传。观看到神韵，这是一个巨大的荣幸。他并说，现在我对中国充满敬意。神韵艺术团于2016年12月26日至2017年1月2日在德州休斯顿连续上演了12场演出。德州前州务卿、美国石油大亨乔治·斯追克携夫人安妮特·斯追克一起观看了28日晚的演出。他们表示，我们喜爱这演出。斯追克先生说，演出壮观辉煌。斯追克夫人表示，演出启迪人心，使人升华。我们每年都期盼神韵演出，我们非常幸运。被认为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古典芭蕾舞剧团之一的美国 ABT 芭蕾舞剧团董事之一 Audrey Carlin 连用三个卓越出众来形容演出的舞蹈艺术。他说，我享受演出中所看到的一切，我观察舞蹈家们对他们优美的舞姿和情感投入以及演出的卓越而钦佩。著名小提琴家说，神韵应获得全世界所有荣誉。神韵艺术团今年在旧金山歌剧院八天九场的演出，吸引众多当地各界精英名流慕名前来观赏。知名小提琴家杰勒德·斯瓦兹连出生在亚美尼亚，他自1981年起就是旧金山交响乐团的终身成员，目前在旧金山音乐学院教授小提琴。2017年1月5日晚，斯瓦兹连先生欣赏了神韵纽约艺术团在旧金山歌剧院的第五场演出。斯瓦兹连先生表示，我觉得他们应该获得所有的掌声，应该获得全世界所有的荣誉。神韵乐团融合了东西方古典乐器的精华，这很少见到，音乐效果很棒。神韵乐团的音乐家们很杰出，神韵乐团的指挥非常杰出。斯瓦兹连先生并说，神韵的服饰和舞台设计都非常美丽，编舞美不胜收，神韵的一切都很棒。我听说神韵的艺术总监设计了所有的服饰、舞台效果和整台演出。神韵是个一流的制作，神韵的艺术总监才华惊人。斯瓦兹连先生表示，我觉得他们应该获得所有的掌声，应该获得全世界所有的荣誉。斯瓦兹连先生从1992年到2002年担任旧金山音乐教师协会的主席，2001年担任音乐总监，把亚美尼亚的第一个古典歌剧《阿萨西斯二》搬上了旧金山歌剧院舞台。电视台总经理说，神韵演出无人可超越。这是马克·安东尼迪斯第二次观看神韵，他说， 神韵的节目不仅趣味横生，而且令人回味无穷，而且神韵传递了喜悦、自由、选择的讯息，普世的讯息，一个非常正面的讯息。马克·安东尼迪斯五年前在德州看过神韵演出，当时觉得演出很精彩，因此今天再来观看，我发现今天的节目完全是新的，神韵演员极富天赋，他们的舞蹈充满热情，演出很成功，无人可超越。他最后说，我喜欢神韵的节目，非常值得看，你会看到你从未看过的东西，它会令人陶醉，也令人难忘，我期待着再次观看神韵。 IT 公司执行长说，看完演出后令我对生命感到格外美好。许多观众看完后赞叹神韵令人感到生命的美好，为新的一年带来光明与希望。舞台上，神韵的艺术家们带领观众穿越时空，饱览中华由古至今的5000年文明，以中国古典舞为主轴，讲述了一个个美丽的神话传说及当代故事，令资讯科技公司执行长加布·哥特哈德目不暇接。他说，这些故事的跨度穿越了时间，从500年前到2000年前，甚至2500年前，那些故事和情感打动了我。哥特哈德是南湾一家资讯分析科技公司首席执行官，该公司专精于分析数据，从庞杂的数据中找到企业可以采用的有效资讯。他说，整台演出内容丰富，具感染力，色彩缤纷，景象壮丽，我深深地被震撼。珠宝设计师说，看神韵让人回归天堂。神韵晚会以精美的艺术形式展现深邃的中华传统文化与精神内涵，传递生命的真相。有观众表示，观看神韵令人对未来充满希望，让他们看到了回归的希望。旧金山珠宝设计师 Sharon Marshall 就是其中之一。Sharon Marshall 与家人观赏了1月7日下午神韵在旧金山歌剧院的演出后说，我喜欢神韵展现的神性，我喜欢神韵节目中谈到的神佛，神韵令人回归天堂。他说，我以前觉得没有希望，演出把我们从很久以前拉回到现在，让我看到了演出展现的人性之光。我认为神韵做得太好了，真的展示了这种文化的艺术价值，我觉得美妙非凡。获奖作家说，神韵通过艺术传达真理。塔伊莎·弗兰克是一位小说作家，曾2次获颁美国笔会奖，其2部作品曾登上旧金山纪事报畅销书排行榜，并获得湾区书评人协会奖提名。他说，观看神韵，人们可以看到历史的变迁过程及人类的变化。神韵通过艺术传达真理，这是非常好的方式。他强调，我是一个非常挑剔的人，我认为神韵跟中国来的那些演出很不一样。他说，神韵极富精神内涵，很博大，那是用人的语言无法形容的，很感人。太阳能公司执行长说，全世界都需要真善忍。我喜欢神韵晚会，这是极高的艺术。我不仅喜欢神韵的艺术之美，更喜欢演出所传递的信息。Glasspoint 太阳能科技公司执行长拉德·马基高对神韵演出推崇备至。他说，作为科技公司首席执行官，我必须有一种创新精神，而今天整台演出都充满了这种自由与创新的精神。这台演出真是精彩绝伦。在观赏神韵之前，马基高对中国传统文化所知不多。他说，舞蹈和歌唱精湛非凡，令我们陶醉其中。而在艺术表现之外，我们也喜爱演出呈现了中国文化和社会现象，能够独立地反映社会现实，也是艺术的一部分。马基高与场务经理米歇尔一起前来观赏。米歇尔说，整台演出令人叹为观止，他喜欢神韵节目中讲述的故事。我被震动了，米歇尔说，演出表现了中国文化，但其中有一种普世的精神使我们联系在一起，同时这种精神也使演出如此美丽，中国文化与全世界共同的需求有相似性。马基高表示， 法轮大法的三字真言真善忍的精神萦绕在整场演出中。马歇尔马上接着说，这是全世界都需要的，不仅中国需要，也是全世界的需要。马基高肯定地说，确实如此。小王子摄影师赞神韵的天幕设计是超凡的美。旧金山是一个人文荟萃的国际都市，连日来神韵艺术团在旧金山歌剧院的演出也令当地知名艺术界人士前来观赏。2017年1月1日下午，著名电影摄影师蒂姆·泰勒与太太观看了神韵在旧金山歌剧院的演出，他惊叹于神韵的舞台设计和艺术之美，赞赏舞台艺术独具一格，美极了，舞台上呈现的色彩非常吸引人，完全将观众的注意力抓住，而且让人一直都能精力集中，我完全沉浸在故事和舞蹈演出里。蒂姆·泰勒是著名的电影摄影师，他的代表作有《火星上的美人鱼》《小王子》等，并曾负责《回到未来2》《空中监狱》《天启》等电影的视觉效果。他非常欣赏神韵的天幕设计，尽管是动态天幕，可是非常逼真，采用两个投影仪，光线很明亮，真是超凡的美。著名电影制片人说，神韵所有的一切都是完美配合。知名独立电影制作人劳伦斯·乔丹也是其中之一。1月2日下午，他协同妻子和友人一同观看了神韵纽约艺术团在当地的第三场演出。他说，我非常欣赏演出的视觉效果，演唱安排的恰如其分，还有服装、音乐都掌握得恰到好处，所有的一切都是完美配合。我也很欣赏演出所注重的精神之美。劳伦斯·乔丹自1952年从事电影制作以来，由他制作的试验性影片和动画片作品达40余部。他喜爱东方文化，70年代初他制作的《西藏神圣的艺术》获得古根海姆奖。目前，除了神韵纽约艺术团在结束旧金山歌剧院的九场演出后，将继续在美国西部沙加缅度、圣荷西、圣地亚哥等城市巡回演出外，神韵的另外四个团将继续在加拿大以及美国其他城市继续巡回演出。相关演出详情可浏览神韵的网站 www.神韵.com。
下面请听一则时事评论。
律师为什么要在法庭上反客为主？作者胆风尘。现代法庭上的政事格局颇有点像《三国演义》，控辩审三方呈鼎立之势。刑事诉讼的庭审通常可以把控辩审三方关系与地位表述为控审分离、控辩平等对抗、法官居中裁。然而中共统治下没有司法独立，中共法庭上的控审难以真正分离，形式上他们坐两条板凳，实质上他们穿一条裤子，往往出现有控难辩、重控轻辩的场面，法官居而不中，倾向控诉一方现象十分严重。更有甚者，法官把辩护律师轰出法庭的笑话并不鲜见，一般刑事案件尚且如此，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案件就更别说了。然而有那么一批律师，在代理法轮功学员案件时不买账、不信邪，依法辩护，据理力争，仗义直言，掷地有声，只把法官说得连连点头，把公诉人驳得耷拉脑袋、哑口无言。真有这事儿？真有。一、辩护律师在法庭上反客为主实例。2016年9月13日，法轮功学员周向阳、李珊珊案在天津东丽法院开庭，庭审长达7小时之久。四位律师于文生、张科科、张赞宁、常博洋为周向阳、李珊珊做了有理有据的无罪辩护。其中，于文生、张赞宁两位律师冲破法官阻挠，均做了长达一个多小时的陈述，精彩之处难以背述。仅节选于文生律师的辩护词以享读者。 于文生律师说，以法律方式对信仰者进行打压迫害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这一页不光彩的历史即将先过，它违背天理、国法、公道、人心。在这一过程中，无论以任何名义对善良的信仰者采取惩治，都是违法犯罪行为。这些伤天害理的罪行一定受到追诉、严惩，接受历史的审判。于文生在辩护词中最后陈述，在此我们作为中国律师，秉承天父的话语权，为民请命，代表中国法律界发出正义的呼声。十多年来，上百位律师、上千场无罪辩护，已从法律上讲清了这个法律真相。刑法第300条及其解释完全不适用于法轮功信仰者，所谓依法打击，实际上完全是蓄意错用法律的枉法，强加罪名，是对法轮功真善忍的信仰者的陷害，是驾法律之名行犯罪之实。对法轮功无罪辩护十年后的今天，究竟谁合法谁犯罪早已分明。当下庭辩的意义已不仅仅在于维护法轮功信仰的合法权利，而更为重要且切实的是阻止所有司法官员继续参与迫害，共同犯罪，从而能够避免其在未来法治昌明、回归正义的下一步走向历史的审判台。在此历史巨变的时刻，每个人都不能小看自己可能承担的责任。站在神圣的辩护席上，让我们此时的辩护作为法律界留给历史的正义宣言。所谓依法打压法轮功，完全是一个掩盖犯罪的欺世谎言。面对数千万善良公民因真善忍信仰而蒙难蒙冤，发生了法治时代恰恰法律被利用来犯罪的现实，此刻为法轮功申辩，也是在捍卫法律的正义，也是在捍卫真善忍普世价值，是在实现法治捍卫人间正义的最高使命。二，律师为什么要在法庭上反客为主？不妨大家抬眼再读读上面于文生律师的辩护词，会不会产生这样的错觉？怎么越读越感觉不像是辩护词，越读越像是讨恶檄文，越读越像是当庭反诉？是的，于律师的辩护词是对中共法庭和法官的审判，反客为主。正常的刑事庭审，律师的辩护有时可以起到有限的为当事人减轻罪责的作用，差不多都是小打小闹。像这样完全彻底为当事人做无罪辩护，直斥中共法庭，令人震撼。特别是在中共江泽民集团对法轮功学员的群体灭绝血腥迫害下，又是在中共的法庭上，十多年来，中国大陆的律师已经为法轮功学员做了上千场无罪辩护，在如此集中的时间内，为同一人群做如此多场的无罪辩护，敢于直言法庭在执法犯罪，堪称法庭奇观。奇观何以出现？答案就是一句话，因为法轮功学员的案件都是100%的冤案。迫害十七年来，中国大陆的职业律师们通过法轮功学员讲述真相，渐渐明白了法轮功的正，知道了法轮功学员的冤，通过深入求证法律真伪，弄清了迫害完全违宪违法。律师们对法轮功学员的案子，从最初不敢碰，到今天的主动接，从开始简单的无罪辩护，到今天的反客为主。正如于文生律师所言，我们作为中国律师，秉承天父的话语权，为民请命。结束语：律师依法辩护，触怒中共老严。2015年7月9日，警方毫无法律依据，将北京丰瑞律师事务所王宇律师绑架，还将他的丈夫和儿子一同抓捕，不许他儿子到国外读书。跟王宇同所的王全章、周世峰、黄立群等律师都遭抓捕。随着王宇律师被抓，中共开始对全国各地维权律师大搜捕，一时间国际舆论哗然，谴责声四起。据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统计，截至2015年7月25日20时，至少有255名律师 律师事务所人员或人权捍卫者被刑拘、带走、失联、约谈、传唤或短期限制人身自由。曾经为法轮功学员代理案件的多位知名律师被警方以莫须有的罪名非法抓捕关押，阴谋判刑迫害。中共江泽民集团妄图制造恐怖，堵住律师的口，不让他们再为法轮功学员发出正义声音。然而中国的律师们无畏中共强权。前文提到的余文生、张科科、张赞宁、常伯阳为周向阳、李珊珊做的无罪辩护就是最好的明证。伴随法轮功真相的深入传播，正义与邪恶较量的此涨彼消，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律师加入为法轮功学员发声的行列。当下庭审的意义已不仅仅在于维护法轮功信仰的合法权利，而更为重要且切实的是阻止所有司法官员继续参与迫害共同犯罪，从而能够避免其在未来法治昌明、回归正义的下一步走向历史的审判台。余文生律师的这句话像是一句智者预言，而律师们反客为主的壮举又像是一场预演。当法轮功真相大白天下，法律法庭回归正义昌明的那一天，今天参与迫害法轮功的所有人都得审判席上见。在2017年新年前夕，请允许我套用台湾民谣《乡间小路》的韵味，写几句小诗，作为献给为无辜的法轮功学员鸣冤、为中国法律的明天而工作的中国律师的礼赞。高高的建立在法庭上边，执着一把正义之剑，挥手间将那撒旦劈斩，护卫那无辜的良善。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新闻时事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几则善恶有报的消息。
下面请听明慧文章，辽中迫害法轮功的公检法人员恶报实例。善恶有报，机会无多，奉劝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不要为眼前的一点小利而沾沾自喜，恶报如影随形，随时都会降临在迫害者身上并殃及其家人。这不是恐吓和威胁，忠言逆耳是良言，不要失去机缘，立即停止迫害，回头是岸。近年来610人员、警察、各级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恶人遭报应的越来越多，他们很多人年轻力壮，却突然得怪病或暴死，有的出车祸或蹊跷的意外死亡，有更多的是得了绝症，还有的是突然意外伤残，或者家庭遭遇种种不测。仅在国外明慧网上公开曝光的已有10000多例。警察是否能以执行命令的借口逃避善恶必报的天理呢？当然不能。这里仅举几例辽宁省辽中县发生的恶报丑闻。一，原仰视宝乡派出所所长刘永鹤紧随江氏政治流氓集团对法轮功学员非法关押、强制办学习班洗脑，并当众辱骂大法，自认为天不怕地不怕，结果2001年底被一辆汽车撞死。二，辽中县原政法委副书记徐宝金、干事郭长元充当江氏集团的政治打手，凌驾于公检司法系统之上，直接受省市610操控，多次非法抓捕信仰真善忍的公民。徐宝金因重大经济案件于2003年3月被抓捕归案，郭长元于2002年底公款吃喝后洗浴，突然心脏病发作，死在浴池里。三，辽中县法院原执行厅厅长李树普参与迫害大法及非法审判法轮功学员，深得上司赏识。2004年9月14日中午，李树普一行几人在某浴室洗浴完，突发心脏病，死在休息大厅，直至下午6点多钟仍无人问津，真是多行不义必自毙。四， 辽中县公安局原政委江连仁是参加迫害法轮功的主要违法者之一。江连仁一个女婿遭车祸身亡，另一个女婿因经济问题被拘捕，一人作恶不幸殃及家人。五，辽中县原东街派出所所长石长燕，自1999年江氏集团诬陷迫害法轮功以来，猖狂至极，非法抄家，私自拘捕法轮功学员。特别是2001年12月7日晚，他一次性就组织、策划、劫持去北京上访的法轮功学员16人，其中5人被判刑。法轮功学员韩庆才入狱后被迫害，生命垂危，送家9天后死亡，余者被拘留，勒索人民币5000至10000不等。石长燕因此受奖了。就在他趾高气扬之时，报应来了。2003年秋得了胰腺癌，于2004年3月死亡。据说他临死前极其痛苦，有时把自己的头往墙上撞。六，辽中县原长滩镇派出所所长赵长林积极执行协党指令，迫害大法与法轮功学员，曾遭遇车祸报应，仍执迷不悟。调任大黑派出所所长后，继续对法轮功学员进行迫害，如今锒铛入狱。江泽民集团成员因迫害法轮功，在海外纷纷被告上法庭，如今全球又掀起一场肃江大潮。从去年5月至今，海内外超过21万人向中国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起诉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亚洲各地170多万民众举报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18大至今落马的省部级高官超过130人，厅局级过千人，他们大多数都是迫害法轮功的主要责任人，包括周永康、薄熙来、郭伯雄等。善恶有报是天理，希望还在参与迫害法轮功的警察们看清形势，停止迫害法轮功学员，不要成为江泽民集团的陪葬品，断送了自己的未来。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次的新闻时事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